大厅。之后跟光头他们聊着聊着就睡着了，还是被王西昂那混蛋踹醒的。我睁眼的时候见四周一片漆黑，因为天上的星星亮得有点晃眼，我一阵的不满，对着王继阳大吼道：
喂，你个兔崽子，天还没亮就叫醒老子干嘛？
王继阳见我发牢骚就又给了我一脚：
你妈，严惩都到了，你这老土猪怎么还老想着睡？都在江苏省内，又是大半夜的不会堵车，你以为有多远啊？
我愣了一下，这才看清了四周，我们在一条泥土路上，土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乡间小土楼，在星空下倒显得有几分意境美。
末日，我说鸡仔，谁说乡下村民就是穷光蛋了？这小楼房盖的可比咱住的那窄的一批的公寓大多了，感情还真是改革开放好。
王继昂却也没听我说废话，扯着我就往我们面前的这栋土楼走去。走近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犬吠，我被吓了一跳，
我去，这乡下草狗也忒敬业了，哪像我们养的那些屁都不见得他们放养。
我心里是一阵感慨，嘴却是乖乖的闭上了，被这狗咬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见王继昂双手朝那大铁门狠狠地敲了几下，大概敲了有十多分钟，里面才传来了脚步声，之后铁栓就被拉开了，那大铁门也是用推的，一拉开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嘎吱声。真是的，大半夜的扰民，人家肯给你们开门还真是个奇迹。出来开门的是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脸上看上去很是慈祥，一直笑眯眯的，见我们半夜造访倒也没有生什么气。王继阳和他攀谈了一会儿，估计是语言不通，我见他说一句话还要比划上半天，总算那老爷子懂了，把我们迎了进来。进去后发现这地方还挺宽敞的，土楼前还有一栋小土楼，只有一层，两个大房间，外面是空的，几乎没什么东西，有的也只是几袋粮食和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墙边有个小门，老爷子就把我们带了进去。进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厨房，我第一眼瞄见的自然是那颇为显眼的灶台，看来这老爷子也算是有钱的了。这灶台外裹了一层厚厚的水泥，我眼前的水泥柱上还贴了一副财神爷的像，柱子前自然是锅了，那锅台老大一个了，里面的大铁锅的尺寸也很可观，上面是木质的厚厚的锅盖，灶台旁竟然还有液化气和电水壶，这不禁让我汗颜，这农家小土房里有这些现代化的东西总让我觉得很违和。不过我也没想太多，老爷子让我们坐在灶台旁的一张乳白色的大桌子上，说了几句盐城话，不过因为靠的是比较近的关系吧，盐城话和苏州话也有那么一点相似，我觉得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要给我们弄东西吃。我和王继昂光头包八脸，一人站桌子的一边，老爷子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灶台后堆了很多的茅草和玉米杆子，老爷子用火柴点燃了一把茅草就扔进了灶台肚子里，之后开始往肚子里添玉米杆子，手里拿着一把老长老长的铁铲子在灶台肚子里不停地翻动着。我们趁老爷子烧水的间隙和老爷子聊了起来，老爷子贵姓啊？那老爷子朝我们笑了笑，用拗口的普通话跟我们交谈起来。
我姓李。
这姓李的老爷子之后跟我们聊得很是融洽，王继昂见时机来了话锋一转，我说老爷子，最近村子里有没有发生什么蹊跷的事啊？老爷子想了想就向我们缓缓叙述道，
这几天村委会的人都在忙着给大伙装水管子呢，不过前几天好像在地里挖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来了兴致，此话怎讲？
水管工在湖边挖地的时候 挖出了一口大棺材，当时乡亲们就觉得不吉利，会触犯神明，都劝着施工队把棺材埋回去，可那些小崽子就是不听，说什么我们是封建思想还残存的，现在都是科学年代了，谁还信那东西。之后就不顾大伙的劝，硬是把那棺材撬开了，结果打开你猜怎么着？
我们都咽了口口水，等待着老爷子的下文。
那棺材里竟然都铺满了白花花的人手，各个指甲通黑，有些指甲缝里还流出了黑血，乡亲们都吓坏了，这埋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棺材里面的人手竟然都鲜活的像是还活着似的，怎么看怎么瘆人。施工队的那帮家伙也没想到会挖出这种晦气东西，连忙想把棺材埋回去，但他们去看那埋棺材的洞口时，竟然发现里面全是死鸡死鸭子，村民都惊呆了，感情自己这几天鸡鸭的失踪不是遭贼收了，可是棺材也不会动啊，怎么会得鸡鸭呢？大伙怎么想都想不通，之后这件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且好像自从这件事之后，像你们这样的外地人就越来越多了，不过这倒是给我揽了不少生意。
李老爷子说完了竟然憨憨的笑了起来，不过照这样看来，盯上这个地方的还真有不少人，不过这些村民倒也真是好骗，竟然还真以为是自己这块破地方开始转运了。王继昂忽然问道，那些游客们都怎么样了？李老爷子愣了一下，不解地说道，
不过说来也是奇怪，这些游客第二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其他村民也都说没有见过，难道是到镇上去了？
我听到这个顿时开始冒冷汗，原先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听着这老头说的越来越诡异，我也是越来越虚。聊完之后，李老爷子的面也下好了，他给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面条，上面还浇了一大块猪油，磕了两个蛋，还有绿油油的葱末，闻上去香到骨子里了。我们这群人本来就饿，闻着这香味儿，口水流了一地，吭哧吭哧就把一大瓷碗的面条解决了。摸着有些撑着的肚子，我打了个饱嗝，就到院子里转了转，出了厨房再往前走就是李老爷子家的小院子，也是空旷旷的，映入眼睛的都是灰黑色的水泥。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这星星的亮度绝对是在苏州城里见不到的，我甚至都能勾勒出星座。就在我神游之际，王七昂坐在了我的旁边，小藏头，他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了？像个娘们似的，这可不像你。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了就真的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了。王继昂仰着头看月亮，没有什么表情。我重重的点了点头，我早就想过了，反正我现在也就是在混日子，整天都过得浑浑噩噩，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干什么，我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这是我每天都问自己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一样改变现在的事情送到了我的面前，就算他多么凶险，哪怕搭上性命，我也会想要抓住他。也许这样不要命听起来有些蠢，但兴许经历了一次我就会懂得珍惜。王新阳见我满脸的坚决，似是松了一口气，你能这样想最好。